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西西家是非常尽心尽力的侍奉耶和华，结果碰到这么大的打击。我们信靠神也要有这样的心，不管碰到什么打击，我们都专心的信靠上帝。不管上帝给我们什么，我们相信他一定是最公义、善良、真实的，我们依靠他就对了，我们信靠他就对了。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结果，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那现在西西家敬畏上帝这么多年，结果还碰到拉伯沙基对他这么凶，他说什么呢？他不仅是对西西家凶，他对所有的臣仆百姓都凶。他对出来的谈判的代表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依仗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伤压伤的芦苇、哦、我们说压伤的芦苇原来是指着埃及啊。压伤的芦苇就是埃及是一个芦苇，芦苇能够靠吗？这别开玩笑了，这压伤的芦苇不但是芦苇，而且是压伤的，也就是一根已经快要断掉的芦苇了，还能靠吗？你去靠这干嘛？哎，这你不能不承认拉伯沙基想的那个例子很有意思，因为芦苇是埃及的东西，那么埃及人熟悉，这是不可以依靠的，但是居然有人依靠芦苇，那就是依靠假神了，没有用。哎，这也是把上帝的话表达出来了，神借着敌人显出上帝话语的真实，我们也很感谢主。你如果要依靠埃及，埃及是一个伪帐啊，人若靠着这个伪子做的帐，就必刺透他的手。当然芦苇不会刺透人的手，这里也只是在讲到说耶和华才可靠，你依靠别的是不可靠的，而对不信主的人来讲，你依靠耶和华才是不可靠的来。你依靠任何东西包括埃及也是不对的。诶，这一点拉伯沙基也是歪打正着。就是神借着拉伯沙基的狂妄否定其他一切的势力来否定，的确表达出上帝否定一切的势力。因为一切的势力都是神造的，也在神的管理之下，人怎么可以自夸自大呢？二十二节，你们若是对我说，我们依靠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殿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是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哎呀，我们看了也是很火大，但是爱莫能助啊。拉伯沙基狂妄，他当然有狂妄的理由，因为他的军队是得胜的，一股道地到处得胜的军队，你是很难拦阻他的，叫敌人叫以色列人真是没有话可讲。拉伯沙基说的就是不要去找埃及，你要就是投降，因为只有我们最强大，你去 依靠其他的国家民族都是找死的，只有依靠我们，只有向我们投降。西西家，你不是曾经废掉那些丘坛祭坛吗？不是说要在耶路撒冷这个耶和华的面前敬拜吗？现在不是还是很糟糕吗？哎呀，你不要跟我们打了，我们送你2000匹马，你有没有够用骑马的人呢？你怎么能打败我们吗？我们真是一人吹口气就把你们城墙都吹倒了。何况他也说这是耶和华吩咐我去攻击这个城的，这话也是歪打正着，是对的，因为是亚述是耶和华愤怒的工具，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有讲，不管在什么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工具，只是有些因为信靠上帝是上帝喜悦的工具，有些是悖逆的工具，他们不一定懂上帝，但是他们有这样的传说，我们也盼望跟他们讲，只有耶稣是真实的，只有耶稣是可靠的。上帝叫我去攻你们耶路撒冷啊，这是上帝的意思。哇，把犹大的这个军队，把犹大的居民，把犹大的君王，把犹大的谈判代表都骂得一塌糊涂，羞辱他们了。第26节，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和舍伯纳并约书亚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哎呦，他们好低声下去。各位，外弱国真的没有外交，他能说什么呢？他能够强调什么？他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强调什么，他就只能在那里让啊。但是也不能光让啊，别人的可以让，以色列里面的大先知可就不能让了，以色列里面的这些君王的仆人可就不能让了。那他们只能说，请你用亚兰言语跟我们说话，我们听得懂的，不要让百姓也听到。哎，实在太丢脸了，而且破坏他们的士气。拉伯沙基怎么会听嘛？拉伯沙基只会更加得意，你越低声下气他越得意。拉伯沙基说，那他在这里说这一大堆话的时候，把以色列羞辱，这不需要太谨慎，他就是羞辱，把以色列骂一顿，这也是不必太谨慎，但是他要一直强调亚述王了不起，不是我了不起哦，我是最小的军，最小的将军呢，我算什么？亚述王，我们的王才了不起。各位，拉伯沙基讲这话是给百姓听的，讲这话是给以色列的军队听的，讲这话也是给在自己军队阵营中监军来听，打听我有没有反意的人听的。拉伯沙基一样是很可怜的，他的君王不会信过他的。我们很多时候看到那个高级将领或人代表公司或国家出来做事的时候，其实他真是很危险的，两面为敌，又要做得很好，又要做得不好，又要做得很好是使王最后称赞他，做得很不好使王对他放心，功高震主啊。各位，我们就是希望看圣经也能看得丰富一点哈。拉伯沙基要一直贬低自己。好，现在当谈判对象低声下气的时候，他就更凶了。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的人说的吗？哇，骂起来骂得越骂越得意，越骂越高兴，因为他有军队，因为他一直赢，这弱国无外交，强国也无外交，因为不用外交，就是嘴巴讲骂就好了，人家就吓死了。哎呀，主啊，我们求你打击骄傲人的狂妄，我们也求主让神的百姓能够预备好，不要受到这些羞辱，依靠上帝。 拉布沙基先骂了一下西西加和他的代表，因为第一段话是包括对西西加讲的，然后又骂了法老，这是对军队讲的，也是对西西加讲的，不要去依靠军队，埃及军队是不可靠的，然后这整个的百姓的羞辱一方。那代表就说，你跟我们讲的不要让百姓听进去，要讲他们不懂的话。哎呀，那个拉伯沙基就更得意了，我也要对百姓说怎么样呢，你们这些喝自己尿吃自己屎的人来听我讲话。28节，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语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听啊，我们的话有的时候不重复啊，就听进去就对了，不要听你们的王，要听我们的王，我们的王才是王，万王之王。狂啊，以赛亚书第十章说，亚述是我愤怒的杖，亚述是被上帝控制的。每个人都要知道，我们都是被神控制的。我愿我们在神给我们的恩典下，愿意顺服，愿意信靠，不要一直顽固地抵挡上帝。拉伯沙基用犹大语言大声说，你们听犹大亚述大王的话，不要被西西加欺哄了，因为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这倒是真的，西西加没有这种能力。百姓也需要知道，各位我们也需要知道，没有人能救我们脱离耶和华的手，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都在上帝的震怒中，一切的问题都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你若没有得罪上帝，那真是有福了，不要怕生病，不要怕其他的，就要怕得罪上帝，让我们不得罪上帝。好，现在这个拉伯沙基说，不要被西西加亲火，他不能救你们，那倒也是真的，我们只能依靠上帝。哦，但是这时候拉伯沙基就愚蠢了，不要听西西加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加的话，因为亚述王如此说。啊，就是亚述王在开始吹牛了。西西加说不要投降，亚述王说要投降。哦，这也是西西加太懦弱了。他居然敢在大军陷阵的时候，他说不要买我们的东西，要买亚述王的东西，就是听亚述王的，不要依靠耶和华，要依靠亚述王。然后亚述王就说了，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你们还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吗？如果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要吃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的水，就听亚述王的话，我要把你们带走。总是这都是战略吧，要俘虏他们。现在出来投降我，可以吃这些，其实这是不重要的。我要把你们领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掳走好统治吧。我想这是统治的战略，把你们掳到一个没有根的地方，你们就更要听我的。好像这也是独裁者做的事，常常调换军队啊。前面我们也看到怎么样来调换人民，把他征服的哪些人，少数的一些人迁到别的地方，也把以色列迁到那个地方。我想这都是战略上的考量。现在要把你们带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与你们本地一样，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伊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脱离国 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呢？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伊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其实大家都知道拉伯沙基这个人所讲的话，以色列人都懂，这是翻译过的，他们都懂，他们很会讲话，但是他们现在不能不听到更会讲话的人的话了。这个人有权有势，又得罪不了，又打不过，好可怜啊。各位不要像看神话一样，甚至不要像看故事一样看这个，要像有信心的人一样看这个。我们知道上帝一定是真实的，会拯救我们，但是如果神不拯救我们，急或不然，这是丹以里的朋友讲的，急或不然，我们也不会拜你的偶像。我们的神一定救我们，因为只有我们的神是真神。但是就算他不救我们，我们仍然不拜偶像，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都有坚定的立场，绝不拜偶像，绝对信靠真神，但是求主给我们力量，这是多么困难的事啊。好了，我们再回想一下沙布拉基如何在那里侮辱，对不起，拉伯沙基在那里侮辱以色列人，侮辱西西家，侮辱耶和华。他们把耶和华跟其他的假神相提并论，的确其他假神不能救他们的国家，但是耶和华可以，因为耶和华是真神。而耶和华有的时候也让敌人胜过他的国家，包括在士师记你就可以看到，耶和华有的时候是把敌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有的时候是把以色列人交在敌人的手里，他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一个原则，多听神的话，多顺服神，神是恩待我们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一定听神的话，神的恩待就等于我们强大，我们胜过敌人，可能相反。这一次是神行了神迹，但是神很多时候并没有神神迹，那个依靠上帝而被羞辱的人仍然是被羞辱。我们不要因为一点人间的羞辱就忘记上帝永恒的赞美和美好，不要灰心，不要失望，继续靠主得胜。好，西西家听到了，然后这些代表，谈判的代表也再来跟西西家讲，十九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伊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顾辱，故此你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啊。西西家也很真是够丢脸，大家都很丢脸了，他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是宗教的领袖的，那么要跟以赛亚讲说，今天我们多可怜啊，想的例子也很有意思，我们好像要生产婴孩没有力量生产，这么重要的事一定要把它生出来，但是没有力量生，我们今天没有力量做事，我们只能寄望上帝很火大，自己很火大，然后来责备，不是因为我们好，是因为敌人实在太嚣张了，敌人太坏了，惹得上帝愤怒了，他辱骂永生的神，然后要跟耶和华讲，让耶和华被激将一下，求你为余圣民伤痛。好，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那么他们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就对他们说话，圣经没有记载以赛亚怎么祷告，但是呢我们相信以赛亚所做的一定是对的，他信靠上帝， 做安慰人，能够有圣灵的同在，能够做安慰的工作，那就是最好的。西西家王的臣仆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使灵进入他的心，就是原文是这样，而不是惊动他的心。神要人的，神要让灵进去，神就让灵进去，为什么我们要乱改呢？不需要改神的话。我必使灵进入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神也这样做过，也让亚兰的军队逃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好，大概呢，拉伯沙基发出狂言之后，的确呢就撤军了。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有点像亚述王去打利拿没跟拉伯沙基讲一样，拉伯沙基就发现这个事情，就把军队带过去了。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基，就是拉伯沙基应该知道他不太妙了，亚述王走也不通知他一声。亚述王听见人论到古实王特哈加说他要出来要与你征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好，拉伯沙基做亚述王的嘴巴，骂了以色列一顿，然后好像被丢到一边去了，然后现在又听到古实王特哈家要来征战了，他大概也知道一件事，哇，这就叫以色列王很兴奋，或者叫犹大王西西家和众百姓很兴奋，哦，现在有人来帮助我们了，太好了，我们不再是可怜的一群了。亚述王就说，不要这么兴奋，对西西家讲，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啊，这里那个残忍的地方就出来了，我们一般恐怕还不太知道。这个军队啊，有的军队战争都是残忍的，但是有的军队特别没有军纪，或者有些民族国家的队伍呢，特别邪恶。德国军队是邪恶的，不过他的邪恶在攻占了人以后，攻占了地方以后，纳粹军官去毒杀犹太人的事，这个邪恶。一般来讲，奸淫掳掠的事，德国的军队没有做这个事。德国对女性，军队对女性俘虏，这些都还不错。那对于被攻打的军队和百姓都特别残酷的。蒙古人是这样，亚述也是这样，用英文讲就是 take no prisoner， 就是绝不留活口，通通要消灭。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